波兰敦促公民立即离开白罗斯。G7 欧盟围殴中共，川普话唔容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惊爆阿塞拜疆联手北约，暗线走私武器直送乌克兰。俄罗斯严厉警告，若北约击落俄机，就是战争。穆里纳去信费城，取消中共红旗升旗仪式。美国政府最介意中国人呢一点，一旦隐瞒，绿卡同身份恐怕不保。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俄罗斯连日来无人机、战机多次侵扰北约国家领空，令欧洲安全局势突然之间紧张起来。波兰已经敦促公民要立即离开白罗斯，而七国集团和欧盟亦开始酝酿对中共稀土进行联合制裁。就在这个时候，疑似中共国安部亦开始爆习近平的料，释放了国安内部的腐败内幕。据基辅独立报9月25号报道，波兰驻明斯克大使馆当日发声明，敦促在白罗斯的波兰公民应该立即离境，同时发出严正警告，如果安全形势突然恶化，边境关闭或者出现其他不可预见的情况，想要撤离将变得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这一警告不是空穴来风，就在近几个星期，俄罗斯频繁挑衅北约，多次出现军机、无人机侵犯邻国领空的情况。波兰和罗马尼亚先后被无人机闯入，就连丹麦的首都机场亦因大型无人机被迫关闭。9月19号，爱沙尼亚更是指控三架俄罗斯米格战机长达12分钟闯入领空。而就在25号当日，匈牙利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拦截了五架俄军飞机。彭博社披露，欧洲外交官已经向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如果再有类似侵犯行为，北约准备直接动武，包括击落俄罗斯飞机。白罗斯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从战争一开始就站在俄罗斯一边，不单止开放领土供俄军从北部突袭乌克兰，还在最近西方2025联合军事演习中接待大批俄军。普京八月初就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生产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并重新计划在今年较后时间部署在白罗斯。这个导致对东欧和中欧的北约国家威胁亦会大大增加。波兰方面的态度亦越来越强硬。9月10号俄罗斯无人机闯入波兰之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公开表态，赞同北约击落俄军飞机，后来还在社交媒体上用了一句，收到来回应美国总统川普的呼吁。外界观察发现，普京自从参加了中共的93大阅兵之后，入侵的情况越来越嚣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就痛斥中共，说没有中共，普京的俄罗斯就什么都不是。而中共一向将稀土当作要挟西方的武器，现在亦终于激起公愤，西方正酝酿一场针对性的群起围攻。路透社23号独家披露，七国集团和欧盟正在酝酿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设定价格下限、加征关税和碳税，目的就是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同时推动本国投资。报道指出，过去中共经常靠廉价倾销抢占市场，将对手执死之后再垄断定价，现在要设定最低价，就是反击中共的价格战手段。而加征关税和碳税则直接抬高了中共稀土的成本，逼迫企业去投资本土项目，将关键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上。外界分析，这套组合拳一旦落实，将大大削弱中共的市场主导权，帮助西方国家摆脱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现在中共不单止在国际上频频遭遇围堵，还有疑似来自国安内部的消息显示， 体制内对习近平的不满已经爆煲，而家公开刮佢啲衰嘢。X 账号长国哇哈哈26号接到咗嚟自自称系中共天津国安局嘅内部人员爆料，佢话自己喺呢个机构嘅主要职责系负责日本嘅情报渗透同收集。佢自称感到被领导压榨，同农民工冇咩分别。爆料仲话天津国安局嘅技术并唔好，领导为咗采购大部分工具同情报，用咗大量嘅钱。最夸张的是有一年采购了几个木马加几个漏洞，竟然用了千几万，而成本只是100万都不到。不知道这些最终入了哪个银包里面呢？这位自称是中共国安人员的人还表示，就是要借这个平台揭露这些无良的部门。他还说他们的信息是直接对习近平负责，习是最高组长，所有的文件最终通过传递机密信息的系统传回给习的办公室。文中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和专业能力，还附上了天津国安局的外景照片和几项曾经工作的内容，其中包括野村研究所、经济产业研究所、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等。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好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中东局势日益紧张的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罕见表态，明确表示绝对不容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这一强硬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大纪元9月26号报道，川普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媒体说，我不会容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不会发生，这个已经够了，是时候停止了。这个是美国少见地对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以色列释放制止信号。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赶去纽约，准备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并将在几日后访问白宫。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说，总理会等回国后才正式表态。近期法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葡萄牙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国，目的就是延续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不过以色列强烈反对，表示不会放弃对西岸的掌控，尤其是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之后，这一立场更加坚定。川普的表态亦和阿拉伯国家的警告有关。这个星期他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多国领导人会面，沙地外长费萨尔亲王明确告诉他，任何吞并行动都将造成严重后果。川普就事件表示完全理解。与此同时，华盛顿提出了一份中东和加沙和平21点计划，已经和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交流。川普说他已经和内塔尼亚胡及多国代表通电话，希望尽快推动人质释放和加沙停火，并说我们正在进行一些非常好的对话。最近海外媒体披露了一条横跨三大洲的秘密军火走私通道。据卢旺达新闻门户网站黎明新闻报道，阿塞拜疆和部分北约国家正通过复杂的走私网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途中甚至还牵扯到苏丹的反政府武装。报道说这一批军火由阿塞拜疆国防部下属的设备工业协会组织运输，包括航空炸弹、便携式防空导弹、无人机零件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土耳其官方许可下生产的，货物被送到土耳其，在加齐安泰普的工厂贴上人道主义援助的标签， 再经由土耳其、德国、瑞士的公司层层转运，最后进入乌克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不是外界第一次发现阿塞拜疆援助乌克兰。早在2023年，阿塞拜疆就被爆出曾向乌克兰转让米格29战机，还通过多间企业暗中供货。其实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就充满矛盾。阿塞拜疆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1991年独立之后和莫斯科保持着复杂关系，一方面有历史纽带和不少俄语人口，另一方面阿塞拜疆始终担心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掌控。地缘上，阿塞拜疆是里海和南高加索的重要要冲，俄罗斯想牢牢控制，而阿塞拜疆则依靠土耳其支持来增强独立性。再加上长期在纳卡冲突上和俄支持的阿美尼亚对立，现在又被指暗中支援乌克兰，这个几乎是直接在这里按莫斯科的痛处。表面上俄罗斯、阿塞拜疆两国还在合作，但这条暗线清楚地揭示双方的信任早已经裂开，俄乌战争的对抗正在伸延到南高加索。近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表态，北约国家应该直接击落闯入俄罗斯飞机。据法国 RTL 电台报道，俄罗斯驻法国大使梅什科夫对此立即回应，如果北约真是动手，那就意味着战争。他还反驳说，其实亦有不少北约飞机闯入俄罗斯领空，但是俄方并没有将他们打下来。外界认为梅什科夫这番回应等于是当众和北约划下红线。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亦在联合国大会期间的 G20 外长会上严厉警告，他声称北约和欧盟实际上已经对俄罗斯开战，而且直接卷入其中。在俄方连续警告之前，川普刚刚公开嘲讽俄罗斯，他直言俄罗斯是一个正在经济衰退的纸老虎，并坚称只要北约和欧盟提供乌克兰必要的资金和支持，乌克兰完全有能力修复所有失地。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还说，俄罗斯已经毫无意义地打了3.5年的仗，而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一个礼拜就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他再次强调，北约国家必须有权击落进入自己领空的俄罗斯无人机。近日美国国会对华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穆里纳这个星期致信给费城市长帕克，要求取消9月30号在市政厅前计划举行的中共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美国之音报道，穆里纳在信中强调，在美国宣布独立，倡导人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城市，不应该升起中共政权的旗帜。他直言，在费城上空升起这面旗帜，是对美国建国价值观的羞辱，亦是对那些勇敢反对中共打压、争取自由的人士的公然侮辱。根据费城市政府网站公布的活动安排，这场升旗仪式由宾夕凡尼亚州华人侨团联盟和大费城福建同乡会推动，还邀请了州市官员以及部分中国留学生参加。穆里纳在信中指出，这些侨团和中共统战系统存在关联，早已经被美国安全部门列为受关注实体。他警告说，中共统战组织在美国境内从事影响力和情报活动，美国官员在和他接触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还表示，取消这场升旗仪式不单只是地方政府捍卫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表现，更是向遭受中共残酷打压的中国人民传递支持的信号。事实上，穆里纳一直呼吁美国地方政府切断与中共的联系。今年7月， 他和多名议员还提出法案，要求美国首都华盛顿终止和北京等敌对政权的姊妹城市关系。这次他更在信中直接点名，要求费城中断和天津的友好城市关系。观众朋友，如果你亦支持穆里纳这项提议，请留言一，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9月21日，美国移民律师陈闯创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开讲座，提醒华人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中共党员身份。如果在申请绿卡或入籍时刻意隐瞒，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据华人移民律师陈闯创说，美国移民官在审核时，党员身份是必问的问题。有些人心存侥幸，以为只要不讲就没人知道，但事实上美国政府有很多途径核实一个人是不是讲紧假话。陈创创强调，美国政府对中国人的信息掌握得比很多人想象中重要多。早在2020年，上海就发生过195万名中国党员名单泄露事件，里面包括各大公司和机构人员。2022年，上海公安系统又泄露了10亿中国人的数据，这些资料一度流传在网络上，美国政府获取并不困难。他提醒，中国移民如果担心党员身份问题，美国法律其实亦有例外条款，比如在递交申请前五年就已经退出组织，或者能证明不会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仍然有机会通过审查。陈创创仲特别点出两类红线行为，一是宣传推动共产主义或极端主义，试图在美国建立极权制度；二是宣扬暴力推翻政府，这些都属于反美行为，会直接令移民资格被拒。但批评总统或批评政府政策则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另外，他还说，目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可以出示实名退党证明，作为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的证据，递交移民局时能起到参考作用。在他看来，最大的风险不是党员身份本身，而是选择隐瞒。如果讲假话，一旦被查到，绿卡和身份都可能立刻没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接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